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国教育部呢，在最近下发了文件，要求对各地中小学教材进行全面盘查，将八年抗战一律改为14年抗战，并且视情况修改相关内容，确保树立并且突出14年抗战的概念。文件并没有解释更改抗战时间的原因，只表示落实14年抗战概念是贯彻中央相关精神。按照中国官方的观点，早在1937年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宣布全面抗战以前，中国共产党就已经独立领导人民抵抗日本侵略，并且开展了一系列抗日救亡运动。更改抗战时间事关抗日战争的重大史实，中国当局此举有没有历史依据？中共延长抗战时间，它的背后动机又是什么呢？14年抗战概念，这是不是有助于中共来争夺抗战的领导权和话语权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很高兴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探讨。第一位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是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您好，各位好。
那么第二位呢，同样也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是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刘维开。刘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针对这个话题，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同样的，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在北京的张先生。张先生，我们先来看看，很多人在听到这项变动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为什么要改？您认为北京方面要在教材里面把八年抗战改为14年，它的背后动机是什么？在抗战结束已经将近72年这样的一个时刻，为何在这时提出这样的一个概念呢？
而且恐怕还是要贯彻这个我们这边的领导的意图吧。因为我注意到这个习近平先生在这个大阅兵，就是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讲话的时候，他讲了这样两句话。他说70年前的今天，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所以看来就是要改这个历史啊，可能从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意图就已经出来了。
嗯，
只不过呢，这个教育部要贯彻这个意图，那么它多少要有一个过程。所以这个这么做，当然我知道就是以往学术界啊也有这样的意见，特别是研究东北史、研究这个东北的抗日史的这些个学者，他们在很久以前，就大概至少十年以上的时间了，他们就已经在提这个要求。那么我个人觉得吧，这个如果从9·18算起，其实也只是一个局部的抗战，真正全面的抗战还是在这个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才有这个，全面的抗战，所以这个改我觉得有一点突然，至少从学术界来讲，是不是取得了共识？我觉得这可能是个问题。
嗯哼，
因为我也注意，就是，他这个这边这个抗战纪念馆的馆长叫李宗远，他是强调，他说14年抗战是学术界的共识，然后呢，他说教材应该吸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形成定论的东西。我觉得这个说法可能不够确切。
嗯哼，
还有他就是提到，他说，这个前面这6年的这个历史过程不能够这个涵盖，如果是只讲8年的话。他提了几个，他说一个是东北抗联，一个是长城抗战、绥远抗战， 他说这些都是抗日战争的一部分，所以呢，他认为如果，把这个起始时间定在1937年，他认为这个就是出错了。另外，他还提到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他就谈到了这个918事变后，中共这个发的这个反对日本侵略的五个文件，还有1932年4月。这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向日本宣战，啊，然后还有说中国共产党组织东北抗日联军对日作战，所以我想可能这个背后的目的还是要强调中共对于这个抗战的领导作用，可能还是这个目的。
嗯，
但是这个很可质疑，就是1932年4月成这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对日宣战，这是什么样一个背景？是因为在此前一年，也就是918事变爆发后，中共在这个前苏联的这个支持下，成立了一个国中之国，这个国中之国就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际上是一种地方割据。如果说是搞独立的话，那比台独可能要早得多。那么这个我觉得，但是实际上他宣战他并没有跟日本人打具体打什么仗，至于说东北抗日联军，那是1935年以后的事情，那这个离1931年中间还有很大的空白。那么这个我觉得也不能够说明就是中共领导了抗战这个事实。
好的，
相反的，我们知道确实，这个国民政府的和当时东北的一些地方武装，比如东北义勇军，他确实是有抗战的，但是他们并不是共产党领导的。
嗯，
谢谢。
那么我接下来就想要请教在台北的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的刘维开刘教授，您刚刚也听到了张立凡先生的分析，还有他的看法。如果说今天在中国的学术界对于这样的一个更改，他认为可能没有达成共识，并不是所有中国学术界的人士都有这样的一个同意权。那么，能不能跟我们谈谈，你觉得这样的一个更改，它有没有一个历史的依据，足不足够依据？那么，如果说没有的话，随随便便就把八年抗战改为14年，这难道不会影响中国的学术界在世界的一种权威性吗？您的看法？
其实我很同意刚刚张立凡先生所讲的，就基本上我认为这一次更改从八年抗战改为14年抗战呢，它主要的目的呢还是在贯彻这个习近平在这个2015年呢，那么当时呢他所讲的一些话啊，因为他在2015年7月30号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啊，他有一个就这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回顾和思考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中讲话，他就指示这个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啊，不仅要研究77事变之后全面抗战8年的历史，而且要注重研究918事变后14年抗战的历史，所以14年要贯通下来统一研究。所以在这个话之后呢，就出现了不少呢，就是关于解释呢抗战为什么是14年而不是8年这种文章。那其实在前一年呢，就在2014年的时候呢，那么2014年的9月，这个习近平讲话里面呢就已经提到了14年抗战。所以我个人认为呢，当然是这个基本上在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呢，如果要从学术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其实并不了解说为什么要拿14年，就是以918作为起点。我们知道过去在918事变之后一直到77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前这段期间，就中国大陆来讲，他们的解释里面呢，他们称之为叫做局部抗战。
对，
那么卢沟桥事变之后呢是全面抗战。那么这个说法呢其实跟这个我们中华民国在台湾的这个说法呢其实是一致的，就是说我们在台湾方面呢也是过去就是把从918事变一直到77事变这个部分呢，如果从军事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它称之为叫做抗日战争的续战啊，就是我们的抗日战史，就是我们台湾就是国防部史政局他们所编的抗日战史里面呢，从918到这个77这一段里面呢，它都是叫做续战。 那么或者呢，有的我们就称之为呢，就是一般的历史书里面呢，就是抗日战史、抗日战争的相关的历史研究里面呢，或称之为叫做备战，就是准备全面抗战啊。那像我自己过去我自己本身做这一段研究的啊，那我当时我的说法就是叫做国难期间啊，叫做国难期间。那么就是说，也就是说这段期间呢，我们基本上我们都把它算在就是八年抗战的前面的一段时期里面啊，并没有忽略掉它。
嗯哼
啊，所以就这样子一个立场，我们所谓的八年抗战是什么呢？八年抗战，因为抗战你不知道它打几年结束嘛，对不对？所以到了1945年结束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当时包括了蒋委员长啊，他在对全国军民同胞的演说当中，他也就讲，他说我们经过了八年的奋斗，然后我们今天呢，终于得到了实践啊。所以他的一系列的演说里面呢，其实都是强调，就是我们经过了八年的努力，而我们终于呢，抗战胜利了啊。所以这个之后呢，就是八年抗战。这个八年抗战这样子一个说法，就是抗战八年这个说法，就包括当时延安也都是这样子讲的。
嗯。那么我想，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它全面抗战是这样的开始。
嗯哼，是。我想两位也都看到了，这一次中国的教育部门做出这样的更动，虽然没有明说原因，但是我们从文件里面看到，它特别强调的是要确立这个中国共产党能够在这场战争当中所谓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接下来我就想请教张立凡张教授，您认为做出这样的一个变更，难道真的就可以成功的让中国共产党来取得对日抗战的话语权、领导权，甚至确立它的中流砥柱的作用嘛？那么到底在这段抗战历史里面，当时的国民政府军与共产党的部队，当时的军力对比，大家不是一看就可以一目了然了吗？您的看法？
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即便啊，按现在的说法把这个八年改成14年，其实还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就是从历史事实的这个叙事上，我觉得很难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呢，当然这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我们其实如果你把它对日所谓的对日宣战作为一个理由的话，这个理由其实不成立，而且实质的战争并没有存在。那么再有就是，
是张立凡先生还在线上吗？好，我们现在又听不到张立凡先生的电话了，可能被切断了。那么我们继续试图看能不能把张立凡先生请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不过我们现在把这个电话呢交由我们在台北的政治大学的教授刘维开。刘教授，我们刚刚提到了到底哪一方是中流砥柱？张立凡先生的意思就是觉得，他觉得就算做出这样的更动，也不可能改变这场战争中流砥柱是国民政府军而不是共产党部队这样的一个历史事实。您的看法，到底在这场战役当中，双边的军力对比，是不是一看就可以，一比就可以看出高下呢？
其实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从918事变之后，那么我们一直到这个1945年抗战胜利，这个如果我们就这样子14年当中，我们来看谁打过仗，啊，从九一八事变之后，这个榆关战役、128淞沪战役、长城战役，啊，这是在抗战前所打的几次战争，这几次战争它的主力是谁？那么在整个的八年抗战期间，22次会战是谁打的？啊，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些方面来看，啊，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就是说历史它本身就是放在那个地方的，它是很清楚呈现在那个地方的。淞沪会战谁打的？武汉会战谁？长沙会战谁打的？对不对？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当时日本方面主要的目标是要打谁？而在整个的抗战过程当中呢，谁是最后的得利者？啊，我们如果从这些角度如果来看这个问题的话，就知道所谓的中流砥柱这个问题，它其实呢，它并不是说是一个所谓的政，并不是说一个事实的问题，它是一个政治解释的一个问题。哎，所以我们今天来看抗战这个部分，就是说国民政府领导抗战，这是毋庸置疑的一个问题，啊，这是一个历史事实，而且这是一个呢，国际间所共认的，对不对？啊，那么否则的话呢，为什么你抗战胜利之后， 当时接受日本投降的，包括到盟国去接受日本投降的，包括在台不在这个南京接受日本投降的，都是国民政府啊。
嗯，
对不对？
是，好的。
这是一个很清，对，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历史事实放在那个地方，这不是任何人所能够透过政治力量所改变的。
嗯，好，我们接下来呢，在我们的电话线上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想要对中国的教育部门在最近所提出的，而且最快从今年的春季就要全面来落实的，在中小学的教材当中把八年的对日抗战，把八年抗战改为所谓十四年抗战。那么您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当局为何要做出这样的改变？有没有可能达成他的目的呢？我们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福建的陈先生，您好，请说。
主持人好，嘉宾好。首先，我无法揣测教育部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但是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按照我党一贯的说法，我党才是抗日的中流砥柱。既然我党是抗战的中流砥柱，那么多出来的六年就算是我党的功劳了。我认为，就算抗战是十四年，但是抗战是发生在中华民国时期，中华民国的执政党是国民党，中华民国的总统是蒋中正，我党还没有建国呢，充其量也就是一地方性的反政府武装。究竟谁才是中流砥柱呢？这些事实不应该被故意歪曲和掩盖。抗战八年，南京和重庆被日军炸得面目全非，而延安竟然一点事儿都没有，这其中的奥妙谁能解释解释？历史就是要告诉后来者要以史为鉴，避免重蹈覆辙。当年的国民党因为腐败和内斗而导致失败，再看看现在的情况，腐败和内斗更胜于国民党。不去汲取历史的教训，整天就想着怎么篡改历史证明自己的合法性，总有大厦倾覆的一天。谢谢。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福建的陈先生。那么在这个请两位嘉宾进行答复之前呢，我也想再引述我们在网站上现在也有不少我们的这个中国的听众观众朋友发表了意见呢。这位署名叫 Kevin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在中国让你们成天看抗日电视剧谈抗战，就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谈党国的罪恶。那么另外呢，也有一位署名马川兵的这位网友他提到了篡改历史，制造假想敌，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矮化其他族裔，神化统治者，历朝历代独裁者的最有效的洗脑工具。那么接下来我就想请教张立凡张先生，刚刚您也听到了陈先生的看法，所以也有很多人说即便当局改了教材，他仍然没有办法改变中国民众的认知。而且在昨天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呢，有一些报道的相关评论部分已经开始进行封闭了。当局为何要禁止民众来探讨这样的一个变化呢？您的看法？
我觉得就是互联网时代啊，你想这个歪曲历史其实是很徒劳的一件事。那像这个我刚才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就又被掐断了啊，这个其实和那个互联网上的禁言有点类似，只不过现在我又过来了，等会儿是不是还能继续说我也不知道。但是你们采取这种办法我觉得很小气啊，就是不许人说话，是不是这个历史就不存在了？这个是一个大家都很明白的事情。而且包括你们自己的中国共产党的这个领导人毛泽东，他在1938年9月29号给蒋介石先生的信，他也是这样说的，是要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恪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他进行这个抗战。所以这个蒋先生和这个当时中国执政党的这个国民党的这个领导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包括中共自己，他把自己的军队改编成国民革命军，他取消他的所谓苏维埃政权，这些。我觉得都很说明问题，就是确实当时这个战争的领导权和战争的主战场都在国民政府这一边。那我们看这个这抗战，就是说我们这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他动员70万国军来打淞沪会战，然后呢这个大型的会战有22次啊，重要的战役有1100多次，各类这个小规模战役3万多次，那国军的这个牺牲 和失踪超过300万，殉国的将军220多位，啊，这个空军的这个6000多人阵亡，那你这个海军是几乎全军覆灭，那你中共到底死了多少人？中共只死了一个将军，啊，这个另外一个据说算，但是其实是打内战死了，啊，至于说你天安在延安。刚才也有这个这个观众问说为什么日本的飞机没有轰炸延安？
嗯，
按这个飞机的半径的话，它是完全有能力轰炸延安的，但是没有轰炸。那么这个可能就等会儿也许这个刘教授会可以谈到这个关于这个远藤玉教授，日本远藤玉教授的著作，这里我就不多说了。总之，就是即便。我们讲1937年以前的抗日历史，那首先是东北抗日义勇军，其次才是中共在这个苏联共产国际要求下成立的这个抗日联军。那你要说战役的话，1932年的一二八战役是国军打的，1933年的长城抗战，1936年的绥远抗战，都是国军打的。但这个。那些主要的将领我们也都可以数得出来，但我承认这个中共的东北抗日联军确实也跟日本作战了，我们也不要抹杀掉它，但是就是以国军为主的这种抗战的历史在1937年以前，就从918到37年这一段，国军也打的这个也是以国军为主来进行了这个局部的抗战。
嗯哼，
所以我想没有什么，就是即便这种更改我觉得无济于事，就是你并不能由此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啊，最好不要，你已经打败了国民党了，你很能干了，你就不要跟这个败军之将来争功劳了，那前面的仗确实对日战争人家就是比你打得多，你何必要来这么小气，在历史问题上，来跟国民党一争高下？我觉得做得很无聊。谢谢。
是，那么刘维开刘教授，刚刚我们也听到张玉凡先生提到的日本福祉大学的这位远藤玉教授，实际上他在去年也特别接受过美国之音的专访，谈到了他的这本新书叫《毛泽东勾结日军的真相》。那么他当时也在节目上提到，他提出在书中提出了一些历史的证据，来表明当年毛泽东把国共合作的一些国民党的情报卖给日本，那么是利用对日抗战来壮大中共的力量。您对这段历史的了解有多少？那么毛泽东当年的做法对于国民党、对共产党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一个巨大的影响？
我想那个远藤玉教授那本书里面呢，他提出了一些他自己本身所收集的一些事实。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在过去在大陆的一些出版品里面呢，事实上也呈现这些事实啊。那么最简单的就是过去像周佛海日记，那么周佛海我们知道他在汪政权里面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那么在周佛海日记里面呢就有记得当时呢是中共跟汪政权接触的一些记录啊，那么只不过在第一次出版的时候呢，那么这些东西呢被删掉了，那么后来在第二次出版的时候呢就放在里面，那么这里面呢大概都可以看得出来，当时确实呢中共跟这个日本之间呢当然确实是有一些联络的啊，那么但是呢如果我们说这样子的一个联络呢对于共产党或者对于国民党说是有什么样的影响啊，那么如果我们就这个历史的一个发展来看的话呢，其实这个中间的联络我们充其量只能看着说是呢大概中共当时呢基本上还是在一个自保的一个方式呢，就是希望能够寻求呢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方式底下呢他所进行的这样子一些动作啊。那么主要的因为当时日本方面呢他的目标呢其实还是国民政府，那么对于中共在延安这个部分的他其实呢并不是那么在意或者那么注意，那么真正让日本方面呢警觉到那么也这个中共呢在华北这个地方它的力量的发展呢， 这个是在1940年代左右的这个事情了、
嗯、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所谓百团大战之后，那么这个时候呢让日本警觉到那么中共在敌后所发展这个力量呢会威胁到日本方面的一个发展，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有了所谓的三光政策，就是杀光烧光抢光，那么让中共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确实呢面临到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情况。换言之讲，我们说如果日本在这个时候呢在1944年呢他没有发动所谓的一号作战，那么把大量的这个所占领的这个空间呢这个部队啊，把大量的部队呢调去攻打这个南京方面，就是重庆方面呢、啊、这个国军的话呢让出了后方的这个大部分的这些土地的话呢后面的一个状况呢是什么样的一个发展呢其实还很难说。可是在1944年呢这一个战争确实呢是让中共呢或这个掌握了一个机会啊，所以在1944年这一年里面呢中共有非常大的一个扩张啊，那么这个扩张呢基本上呢就是日本因为发动了一号作战而空出了一大块的一个，使得这个后方的使得那他所有的占领区的这个兵力呢薄弱，所以使得中共呢有机会呢那么往这个地方呢扩张扩充，那么进而充实他自己本身的一个力量。
嗯，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的观众朋友，您对于中国的教育部门要修改八年抗战为14年，它背后的动机，还有是不是能够达成它所希望的目的，您的看法又是如何？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位是来自天津的张先生，您好，请说。天津张先生，您在线上了。好，我们现在听不到天津的张先生，我们下面再来试试这位是来自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嗯，你好，我想修改教科书忽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至今不向侵华罪恶向人中国人道歉，因为前不久他上那个珍珠港，对这个珍珠港事件都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忏悔，为什么不向中国人道歉？为什么不去上南京向大屠杀中国人道歉？这不光是中国人的问题，韩国不也是那个慰安妇的铜像的问题，我想一个重要意义就是日本至今不向他侵华历史向中国人道歉忏悔，这是一个重要原因。至于说国共两党的历史，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是另一个范畴的问题。谢谢。
好，谢谢您，河北的张先生。我就想请教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的看法。张先生说这主要是因为日本方面不道歉，那么之前也有分析说中国方面做出这样的一个更改也是希望能够把焦点重新聚焦在日本，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现在在这个大陆这个国内矛盾如此尖锐，这个社会严重的撕裂的这种情况下，这个利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来这个增加对执政党的向心力，这个从政治上来讲政治的谋略上来讲这么做可能是有用的，所以呢我觉得他可能就有这样的政治需要。那至于说中日关系刚才那位听众说日本不道歉，我记得日本是已经也多次的道歉，这个并不是像这个，我记得从田中访华开始就有道歉，这个日本天皇访华，这个裕仁天皇，这个以及很多这个日本的政界人物访华，我记得都有道歉，只不过呢，这个道歉好像这个可能各种程度不同吧。但是并不能就是说日本你说根本否定说日本没有道歉，而且这个这次这个访问珍珠港也并不是做出道歉，他也只不过是表明对这个战死者的一种纪念所以这种就是这一类的问题啊，外交上的问题，第一我想日本本身并没有就是否认，只不过他国内有一部分人，有一部分极右翼的势力，他可能根本否定这个南京大屠杀呀，否定这个日本的战争罪行啊，这些我们当然 不能够这个认同。但是你要说这个日本的政府没有道歉，我觉得好像这我们所知道的情况不是这样。但是呢，可能作为中日关系这张牌，作为这个中国现在的政府需要一个假想敌，或者需要几个假想敌的话，那么日本当然是一个首选啊。所以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
嗯，
谢谢。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一位在线上等候的是来自新疆的黄先生，您好，请说。新疆的黄先生，您在线上了。
修改抗日战争的教科书，这个连那个日本人修改那个抗日对华抗日的侵华战争的那个教科书还不如，他就是对中国学生进行一种洗脑式的宣传和教育。好，完了。
好，我们谢谢您，新疆黄先生打电话进来。那么同样的，我们有一位署名齐藏的网友呢，他也在我们的 YouTube 直播网站上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或许我们可以请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做一番简单的答复。那么这位署名齐藏的网友，他想要请教的是，在中国有大量的文艺作品，包括中共自己的文宣品，都一直是使用八年抗战的提法，那么中国当局会不会进一步的来修改这些文艺作品，同时在中国来掀起新一轮的反日游行呢？张先生，您的看法，一分钟左右时间。
我估计反日游行现在是不会搞了，但是这个你要说去修改这些文艺作品，我估计也来不及。像那个所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个歌已经唱了这么多年，唱了几十年，六十多年了，你现在想把它再改成这个抗战十四年，我觉得大家都会觉得很拗口。所以有些东西就要你像要改一个历史，连带着要改的东西会非常多，而且会给自己造成非常多的混乱，所以我觉得毫无必要。
嗯，好，节目呢我们现在最后大约还剩下三分半左右时间，我想请两位，二位都是这个历史学者，对历史有非常深入的研究，那么跟我们谈一谈，如果说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或多项的历史事件可以因为不同的政府、不同的节点、不同的角度来做出修改，这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严重的问题？那么对于这些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它有可能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改变？我是不是能先请在台湾的政治大学的历史系教授刘教授，您先来谈谈，如果这样的随意修改，它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后遗症呢？
我想，这个基本上就是让这个下一代的人啊，那么受到这个历史的一个错误的一个解释啊，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啊，其实政治力对于历史的干预啊，其实它的力量其实很薄弱的。虽然我们在一时之间呢，可以看得出来，可以看到呢，它是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如果从长时间来看的话呢，它是很薄弱的。最主要原因呢，是因为历史它基本上它是透过史料然后来了解历史，那史料在那个地方呢，史料本身是会说话的，那么史料可以告诉你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事实，什么是虚假东虚伪的东西，所以我们只要透过史料就能够对这些历史呢做一定的一个理解。
嗯，
所以当这一代的人他们接受到这个历史，可能这一代的年轻人小孩子他们接受到这里，那他们长大的时候他们会发现说他们所读的东西是错误的，是虚假的，是荒谬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政治其实是很难影响到这些历史的东西的。
嗯，张立凡先生您的看法呢？
我的看法现在就是这些政治人物啊，其实他们对历史很无知，而且他们也真正的这个缺乏历史感，甚至于连现实感都连带丧失了，所以这种任意修改历史这种做法的话，只能是给自己抹黑，而且呢，这个显得自己非常的无知，而且会带来他可能目的可能是要给这个年轻一代洗脑，但是我觉得在这个信息发达的这样一个互联网时代。这种单一的教科书式的洗脑其实并不能起到什么决定性的作用，而只能够是带来一些个对历史认知的混乱，那么这种混乱其实就是导致 中共最终对于这个历史不能自圆其说，所以我一直说，他们说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不但是要篡改抗战的历史，甚至于不许人们谈论文革的历史啊，那么不许人们讨论毛泽东的错误，我觉得这些都是很愚蠢的事情。这种做法本身啊，虽然很霸道，但是很无效。但是呢，他们一定要这么做，实际上只能就是把自己的无知暴露给天下人。所以我觉得，这种做法可以休矣。但是呢，他们可能会坚持不懈地做下去，那只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谢谢。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呢，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为止啊。那么当然，对于抗战历史有兴趣的观众朋友们，您也可以来关注美国之音所拍摄的抗战历史纪录片《穿越1945》，我们有简体版与繁体版的电子书，您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官网来查询《穿越1945》，同样也可以在 YouTube 来收看这部纪录片。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我们再一次感谢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以及在台北的刘维开教授抽空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晚上焦点对话节目要来为您探讨的是川普遇上马云，看点到底在哪里，也请您准时锁定明晚9点钟的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